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16号星期的晚间6点，在中国已经是北京时间5月17号星期二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燕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利比亚的局势。美国和意大利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共同主持了有关利比亚局势的多国会议，期间各国决定支持利比亚新成立的政府提出的解除联合国过去设置的武器禁运。解除武器禁运将有助于利比亚政府对付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包括抗击伊斯兰国。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和国际社会都准备好了，他说，为利比亚新成立的政府提供人道、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的援助。不过克里同时表示，出席会议的各国不会派遣地面部队到利比亚。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全国统一政府，当前除了面临着来自不同派别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武装激进分子的挑战。这些武装激进分子已经在利比亚中部的斯尔特安营扎寨，并且已经利用这个基地向利比亚的邻国突尼斯发动了袭击。利比亚的总理法伊兹·萨拉杰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形容利比亚目前的经济和安全局势相当的糟糕。这位利比亚总理敦促与会各国为利比亚的武装部队提供更多的训练和装备。他说，一旦利比亚境内的恐怖团伙势力上升，利比亚邻国恐怕也难逃厄运。法伊兹·萨拉杰总理还表示，利比亚是去往北非、近东、地中海以及欧洲的，他说，一个关键的枢纽。伊斯兰国在这里稳固下来，他说，对哪一方都不利。在中国方面，今年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在北京时间5月16号的深夜，国际间都注意到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打破了中国官方媒体对文革50周年的这个沉寂，发表文章，标题是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这篇文章呢，目前在也登在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网站上，作者的署名是任平。文章呢重申了中共否定文革以来的一贯立场和说法，表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文章没有提到关于中共领导下的20-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说法，这种说法引起了争议。有人质问，文革10年难道也真的不能够否定吗？此外，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发表评论文章，标题是文革已被彻底否定。文章断言文革在中国不可能再次重演。文章还说，文革的惨痛教训给中国人带来了某种的免疫力。文章说，没有人比我们更害怕动荡，也没有人比我们更渴求稳定。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单仁平，是环球时报的一个评论员。有人说这是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的一个化名。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定于这个星期就寨卡病毒疫苗研发问题讨论相关的举措。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今天讨论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文革50周年，另一个是令计划被起诉。首先进入第一个话题的讨论。50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席卷全国。这场革命让千百万中共干部和普通民众生灵涂炭，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对于这场十年浩劫，1981年6月中共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尽管中共对文革做出了以上定性，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对毛泽东的罪行进行彻底的清算，也没有从法律上禁止文革的重演。近年来，文革的幽灵又在中华大地上游荡，从十日文革到5月2号的红歌会，美化文革、美化毛泽东、打压不同政治见解的事件一次次再现。那么516通知的要害是什么？文革怎样影响了红二代领导人的思维以及他们的执政理念？中共的政治体制到底能不能防止第二场文革的出现？今天的时大家谈首先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1966年8月8号中共中央发出了被人们称为16条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但是人们一般认为1966年的516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为什么人们会这么认为呢？
其实516通知应该说是从确定了毛泽东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目标，所以我想呢，他这一点呢比较重要，就是实际上一个重大的一个政变已经开始，就是毛泽东实际上他是通过这个这些手法，文革的这种手法，其实是发动了一场这个政变。这个政变由一个这个党主席和在任的这个国防部长，所谓的这个林彪元帅联手，然后呢发动政变，推翻了这个通过宪法程序选出来的这个国家主席啊刘少奇。当然这个问题来看，就是这个预演其实可以更早，就是我们从那个姚文元什么批海瑞罢官，实际上那个时候文革的这种味道就已经这个开始了。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他是最担心的事情其实就是所谓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啊。这一点上呢，就是毛泽东看到这个前苏联这个除了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毛泽东是一个很在意他自己的历史地位的人，所以呢他对这一点有特别的警惕。因为我们这种一党专政体制的国家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后任领导人否定前任领导人，那么他担心自己也会出现这样的处境。所以从这个中共八大以后，他一直压着不开九大，为什么呢？ 就是他担心如果一开九大，以他这个在这个所谓大跃进大饥荒所造成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决策失误来看，他是应当承担责任的。那刘少奇跟他也有争论，刘少奇说这饿死这么多人要上书的，你我都要进历史的。对毛对这一点他是耿耿于怀。在这个七千人大会以后，毛就已经暗中派人在这个调查刘少奇的历史，所以这个到这个文革前，刘少奇作为这个毛泽东的一个主要的要除掉的政治目标，这个事情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行动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毛实际上他要做的事情，一个就是要保住他的这个党主席这个全党领袖的地位，而不是被这个他的同事们把他给选下台。因为实际上中共八大的时候已经设立了一个名誉主席的位置，其实就是给毛泽东留着的。毛泽东非常担心，就是他不愿意做没有实权的这种名誉主席，他一定要掌权到死。所以他对权力的这种迷恋是他这个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还不止于此，他还想要实现他的一套乌托邦的理想，然后呢想要在这个要塑造这种社会主义的新人，他想做一番这个做一个教主式的人物。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种思想动力。
好的，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何明先生，五十年后重读516通知，有一段文字非常震惊，那么就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和平，在你看来，是什么使毛泽东相信有些人要夺取他的政治权利？如果他要解决党内问题，他通过党内的斗争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为什么要发动一场全民的运动呢？
文化大革命它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学家这些专家们的反思和他们的各种收集的这个资料来看，那当然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归责于毛泽东啊，他个人权力斗争的这个需要，在党内他是不是还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利用党内的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个权力斗争的问题。那么以毛泽东当时的声望，以毛泽东掌握的权力资源啊，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用太怀疑，毛泽东还是有当时足够的威望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扩大成一场这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运动呢？一方面呢，他是不是对自己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啊？这个是不是他夸大了他的对手，或者是这个他觉得应该自己应更有把握的方式来推动这套运动。第二个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权力斗争上自己成为一个赢家。第二个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运动，我们现在是非常广泛的使用它。中国人比较把很多的社会现象比较于文革现象，就好像把很多的社会行为比较于这个民主一样的，它有一种非常泛化的一种现象。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一种人性的行为啊，它是一种社会的行为，它也是一种政治的一种现象。其实这样从这三个程度来讲，在很多国家，在很多社会，在很多时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那么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的这个成为独裁者的这个领袖人物啊，他内心都有很多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情节啊，那就是往往都是打破这个旧的这种官僚体制啊，建立更公平的、更有理想化的乌托邦的这个社会，确实是很多独裁者的一个理想。他不是说独裁者一想了我就干坏事情，或者是简单的我为了这个权力斗争的需要。所以文化大革命它隐藏了，或者是它包括了很多层面的这个因素。 所以我们现在回忆文化大革命也好，就是探讨文化大革命也好，都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里面找到了很多合理的这个依据。这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它包含的因素非常的广泛啊，所以文化大革命当于中国人来讲，它是人类最大的一个浩劫之一，对吧？尤其对我们中国影响深远。其实像这样一等形态，在德国、在意大利啊、在法国、在东欧啊、甚至在美国啊，很多的这个时代，我们都可以找到它的阴影啊。你这不是说它这个词你不能冠以一个词叫文革而已。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文革的时候，如果从学术的层次来讲啊，从比较长远的层次来讲，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啊。当然在中国表现的比较极端，但是从中国具体来讲，这个文革本身它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发动这个进行和它真正的结束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不管是毛泽东也好，其他的这个元老也好，还是其他的人物也好，都是中共自己操纵、自己运作，利用他的权力系统，你看又自己接触，就好像一个强奸犯啊，他发动了一次强奸的运动，你看他自己在法庭上给自己的一个定罪一样的。这样的话，就使很多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案件本身呢，他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调查，更谈不上一个公正的一个定论。这就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么多年。人们还是会把文革的这个标签贴在各种社会形态上面，因为文革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中国就并没有结束，因为它不能结束，结束以后中国的一切的合法性就没有了。
好的，关于文革的定性等一会儿我们再谈。张立凡先生，从本质上来讲，你认为文革是一次什么样的运动？毛泽东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它成为一场狂热的全民的运动？另外，这场运动对中国各方面造成的严重破坏有哪些？
就是实际上，毛泽东他是有些狂想的这么一个人，你拿他和那个被怀疑有精神病的洪秀全相比，其实他们有一拼，就是他们都有一种叫这个改天换地的这么一种雄心壮志，所以呢，他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社会观，毛泽东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人观，他要让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要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然后呢，要实行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这可能就是他所理想的那种社会。其实呢，这跟太平天国的什么天朝田亩制度啊，什么男管女管呢、啊？这个把男女的性生活都要管起来，这一类的，实际上就是毛，其实他是有这类的狂想的。实际上这一类的东西和历史上的农奴制，没或者奴隶制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把人，用这个他们的体制的方式管起来，而且呢，这个文革实际上是。中国人的人性恶的一次大的释放，所以我们看这个四九年创造的这个体制，它是一个互害的体制。这个体制之下，这个父子之间、这个兄弟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各种的人伦关系全部被摧毁掉，就大家互相去揭发、去检举，然后呢，为了保自己，不惜这个伤害他人。所以从文革来讲，它给这个中国人的道德文化这个人性造成的这种就民族性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这种伤害可能一两个世纪都恢复不了。就中国人现在从什么时候中国人变得没有底线了？我记得我成长的过程中，很多不识字的，哪怕是文盲半文盲，他们还懂一些老理，知道做人的道理。但是自从文革以后，这些人性的底线彻底被突破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有了改革开放，你就看到了，就是一个人欲横流，一切向前看，做事没有任何底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看这个现在医疗方面，出的这么多事情，这个假医生、假药，然后各种的骗局，从金融的到医疗的各种体制上的。都会出现，为什么呢？实际上都是从文革开始的，所以这个 文革的罪恶确实是需要这个好好的梳理和清算，但是呢中共可能比较担心这一点，就是担心失去合法性，所以文革和六四始终是两个最禁忌的话题。而且呢，自从文革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讨论文革，因为好些老干部啊、体制内人也是受害者。但是为什么后来不能讨论了呢？就是因为六四事件以后，突然明白了，就是大家觉得啊，这个暴力基因其实没有消失，从夺取政权到后来，这个暴力基因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反思文革或者反思这个八九年的事件，那就会质疑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所以这一点呢，就现在变成一个禁区。
好的。
本人也是最近多次受到警告，就是不要谈文革。为什么呢？就是认为这个谈文革是至少你这阶段你不要谈。那么我的回答是什么呢？我说第一，我说你们中共1981年自己通过了历史决议，然后这个彻底否定了文革，那为什么不可以谈？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为什么不可以谈？第二，我是文革的亲历者，我也是受害者，我谈自己的经历总还是可以谈的吧。所以我想对方也无话可说。
嗯，
但是呢，现在到目前为止，现在各媒体尤其是今天所有关于文革的内容的这些个帖子也好什么，一律不许出现。
好的，
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对历史真相的恐惧确实是深入骨髓。这个政权如果说还能有一点救药的话，他应该反省自己。有一点什么所谓优良传统，那就是什么实事求是的作风，现在连实事求是都做不到了，你说还能做什么？我真的为这个政权感到悲哀。谢谢。
好的，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继续请专家来发表他们的意见。首先是江苏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怀念，有些人有一部分人怀念文革，可能是因为对现状不满，比如说现在贪污腐败了，两极分化了，所以他们会怀念，特别像工人农民啊，会怀念那个比较平均主义的时代。但是他们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并不是非此即彼。那当时毛时代所谓的平均主义、共同平穷，其实是通过残酷野蛮、大量伤及无辜的这种政治斗争实现的，那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的。还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们对毛呢不是很了解，像我就是改革就是文革之后出生的人，那我们在教科书里面学到的，当然毛泽东不像那个毛时代对那个时候对他评价那么高，但是呢作为共产党的一个鼻祖，还是把他供奉起来的，比如说3GK 啦、功大于过啦这样的一些宣传，所以很多年轻人了解的毛也未必是真正的毛，他们对毛的不了解也渐渐影响到他们对文革的评价。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了解历史的真相。那在这方面，我觉得 VOA 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好，
现在国际广播已经不太多了，希望你们 VOA 的节目呢一直坚持下去，越做越好。谢谢。
谢谢江苏刘先生。接下来请北京的王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首先，我跟张立凡先生一样，我也是文革的亲历者。虽然说文革那时候我还正处少年时期，有些东西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文革时候的血腥啊，文革时候批斗的那种场面，我依然历历在目。我就因为你，首先我是咱们作为听众来说，我想时间给我也很少，我只想提个建议，希望美国之音在今天，也就是5月16号到今年的10月份，应当至少吧，咱们最好是每个月，在《时事大家谈》节目至少搞2到3次有关文革的讨论，因为文革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对我这一代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血腥的灾难，包括我上一代人，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一个历史的这个东西是不能抹杀，更不能忘记。用所谓列宁的话说，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共产党的人，不经常说这话吗？因为刚才那个江苏的那位年轻人，八零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年轻人根本不了解文革真实的东西。我希望咱们美国之音应当是中国政府不允许讨论的东西，希望能在美国之音能够讨论，能够请一些就是文革的亲历者，包括造反派和走资派。其实文革算下来没有真正的受益者，造反派他也受到了迫害，他就是说青年上山下乡 下场是很悲惨的。所以说文革没有真正的受益者，也没有真正的这个得到好处的人。我就希望美国之音能够从五月份到十月份一直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选十月份呢？十月份不是所谓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吗？就是文革不是结束了吗？所以咱们就用半年时间讨论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好的，
我希望这对美国之音，我另外我希望最后请不要打断我，再说一分钟。最后请李素先生来，希望让他讲讲，因为他搞了一个文革的那个历史的这个回首文革这么个节目，希望我们一直有机会能跟他面对面的交流。好，谢谢嘉宾，再见。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提出的建议。接下来请山东的彭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彭先生你好。山东彭先生，您听得到吗？
你好。
您好。
我对文革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这个文革啊，实际上是一种权力政权的一种仇恨的交集。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啊，我们后来的年轻人啊，他们不懂。我就是文化大革命过来的，啊，是少年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然后我也是军人出身的。那个文化大革命确实搞得是比较好，实际上他这个观念就是说，对彭罗洛阳的认定打下去，对把他权力控制不了了，毛泽东，然后再树立他的权威了，打倒了反对面，包括刘少奇，
是
啊，邓小平，等等的这一些老干部，来树立啊他的绝对权威，从现在开始啊。就我们的看法，不能搞个人崇拜。邓小平早就是说那个改革开放就说了那个全会的决定嘛，封建文化大革命，啊，搞个人崇拜，最后必将啊遭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反对。
好的，谢谢，谢谢山东的这位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位，然后请我们的嘉宾来发表他们的观点，是浙江的苏先生。方先生，浙江的方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讲述一下发生在50年前我自己家里的事。1966年9月份，我父亲在当地这个派出所门前的派出所门口那个架子搭起来的，书写那个毛语录的时候，被那个他们学校那个造反派吴章发。他发现以后，他向公安局举报说，方宝彦是历史反革命，所以那天夜里当夜的，就是全县，凡是方宝彦所写的、书写的这个字，包括招牌字、语录，全部用红的、黄的全部涂掉、打掉，甚至于在那个新源江白沙桥，让那个停止那个。迎客亭那个事也要给他打掉。我父亲那个时候我就想了，我父亲那个写字也有罪。
是。好。
后来那个土地呢，就是那个11月份，我父亲被关在牛棚里，那个隔壁那个造反派趁我家没有人的时候，就将我家那个宅基地，这个院子呢就侵占，至今到现在还没有落实还给我们。好，我就讲这个。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和平，我们知道刚才张立帆先生也谈到了1981年6月中共的11届六中全会对文革做了一个定性，他说这场运动呢是由领导者（括号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括号）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尽管做出了正面的定性，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对文革的直接责任者以他们的历史罪行进行彻底的清算。邓小平在谈到文革的时候，更是用了宜粗不宜细的这么一种说法。有人认为邓小平这是一种所谓毛概式的做法。你认为中共对文革为什么采取了这样一种口是心非的做法呢？
我们现在很容易把这个罪行归根于毛泽东个人身上，或者说把容易的罪行归根于林彪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主要的这个中国人领导人身上， 甚至我们把个人的恩怨啊，而且事实上也是真的，也很有可能是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那些造反犯啊，那些这个红卫兵身上啊，具体的案件或者某个具体的事情，全是他们这些参与者和领导者是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之所以发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啊，除了个人的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中共这个体制啊，中共这个体制它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人们啊盲目的相信盲层，而盲层这种体制就是中共这个体制，它控制舆论、控制司法、控制其他的所有的一切公权力的一等必然一等结果啊。所以我前面讲了，我说文革的这种行为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它未必有文革的标签，但它往往是一种人性的行为，是一种社会的行为，甚至是一种政治的一等行为。但是发生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去追究它啊，它往往即使它的共同点是差不多的。第一个是他个人的领导者本人啊，他是有一等乌托邦的、一等神话式的、一等理想式的一等图景，能够去蛊惑这个啊民众。第二个是他有这么一个运作的系统，运作的系统来支持这个领袖的这种理想、这种罪恶，或者是他的其他一些行为。那么文化大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啊，中国共产党，我先不要说这些被打倒的，啊，这些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员，他们到底拿的是完全没有问题吗？拿的是完全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揭露了邓小平的问题，揭露了很多中共官员的问题，真的就不存在吗？而且这个体制里面，他们执行的是被害者吗？刚才听中医委讲了，其实文化大革命每一个人在里面都是受害者。但是对于掌握权力的人讲，重新得到权力的这些人来讲，他们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来寻求自己在政治上的合法的资源、道德的资源，然后去掩盖啊更复杂的真相。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什么有的人现在开始怀疑他，有的人认为他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呢？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在具体来讲，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就是在当时候的官僚、在当时的腐败、在当时的审查，很多社会行为的不满的一种反应。所以你完全把这个合理的因素拉掉的话，那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枯燥的、非常单调的啊，一个硬邦邦的一等犯罪行为。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它非常丰富和多元。那么中国共产党它不能去面对这种丰富和多元，面对这种丰富和多元，它就会挑战现在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现行的这个体制。啊，今天中国的这个体制，它仍然是一等控制一切舆论、控制司法啊，这个社会上最低的这个底线，控制所有的公权性行为。所以人们之所以还怀疑、还担忧文化大革命会再来一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文化大革命从体制来讲、政治框架来讲、政治意识形态来讲，从来就没有结束过啊，因为它仍然会用其他的名目来煽动啊老百姓进行很愚蠢的这个行为。今天的民族主义、今天的中国梦啊、今天的所谓的其他的一些行为、一等鼓动性的口号，在人民没有经过充分讨论，人们没办法通过一等正常的常识来授予这个公正权啊，授予这个官员的权利啊，政治家权利的时候，那你这个政治的运动、政治的活动和这种残害或者是灾难，它就会重演。那一定的，那至少呢，可能不叫文革，对吧？可能它叫六四，对不对？下一次可能叫七五啊，它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人们的一等担忧，这就是人们的一等怀啊、一等恐惧。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讲，只要不彻底的让共产党离开这个历史的舞台啊，只要这个人数共产党还能够应用他的行动的资源、他的意识形态的动员力、他其他所有的这个资源，在运作在中国这个舞台上，我认为所有的担忧都是都是合理的，而且确确实实啊随时会来临。因为你拉掉这个东西，反过来讲，拉掉了这个东西，面对历史的真相，无论是面对六四的真相，还是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还是面对大跃进的这个真相，还是面对反右的真相，甚至面对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是怎么进行权力斗争，到底是怎么进行武装争夺这个政权的，甚至包括这个所谓的抗美援朝，所有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是 能够诚实的面对，因为诚实的面对历史的真相，它合理的基础、合法的基础，它就丧失了，就没有了。
好的，时间的关系，围绕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令计划被起诉，权斗的结束还是开始？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上星期被提起公诉，罪名包括涉嫌受贿、非法获得国家秘密、滥用职权三项。作为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令计划曾经是中共体制内叱咤风云的人物，也被中国官媒指为新四人帮的成员。令计划是否真的伙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人策划通过政变等方式推翻中共十七大定下的习近平、李克强的接班计划，另立中央，滞留美国的其弟令完成是否真的手握中共高层机密，或者已经向美方交出这些机密？对令计划的审判标志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束，还是新一轮权斗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对令计划的这三项罪名你怎么看？
我当然认为每一项证明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是因为，我们做媒体来讲，或者是观察中国这个政治情况来讲，往往是这个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这个角色。当令计划在台上的时候，我们是会质疑他的权力，我们会质疑他在权力运作中间是否被滥权，啊，是否参与了某一些这个政治的帮派，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啊，关心他的权力的运作的各等各样的事情。但他一旦被抓了啊，因为法律的原因或者是政治斗争的原因，再怎么被抓了，当他失去了完全的这个辩护权利的时候，站在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问一问，或者是站在司法追究的人讲，我们要问一问，另一方面的这一些指控，他是怎么想的？他有怎么样的一等辩护？啊，人们对他的指控。啊，或者是中共的司法机关对他的这个起诉的这些罪名，他是不是真心实意的认罪，或者说他认为完全是诬陷，或者说那些取证是有问题的？但是很可惜，曾薄熙来也好，曾这个周永康也好，曾所有的啊这些啊这么多年被抓的这些啊贪官，所谓的贪官污吏，我们看不到他。啊，这个得到正当的啊公正的这种辩护的这个权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作为一个海外媒体人，我们所了解的这个资讯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怎么会有能力去完整的去求证啊，或者是去辨别清楚这个对令计划的指控的每一个罪名是不是符合真实的情况呢？对吧？但在一般意义来讲，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官员，我们当然相信你中国人官员每一个人都是滥权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有贪污腐化行为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真绝对的意义来讲，每一个官员都逃不掉这个指控。但是具体到指控的时候，你是在哪一种程度上的这个贪污行为，哪一些贪污行为是一等职业的适当行为，还是有更大的黑手在后面操纵你的行为？比较令计划的行为，哪一些行为是这个胡锦涛要他做的，对吧？哪一些行为是他当下的正常的一种职业行为，哪一些行为是你中共自己根本就讲不清楚的，比如说国家机密， 对吧？什么叫国家机密，对吧？你作为一个中央办公厅主任中，这个你难道就不能接受机密吗？你作为一个中央统战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就不能接受机密吗？而且那些机密大部分都是党的机密，这种所谓的党的机密在法律上到底应该去怎么认定它，这都是争论的，可以争论很长时间很长时间。但是这样一个案件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框架之下，我们相信就是草草收场，草草收场，整个的审判会被掩盖基本上的真相。那么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开的某一些镜头都是经过精心剪接的啊，即算是直播啊，即算是像薄熙来那么审判的直播，他也会把最关键的一些细节给掩盖掉。那么最关键的细节往往是决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罪，是不是真的应该罪行严重到那种程度啊，那是最关键的这个因素。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公我审判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信心。所以在这种意义来讲，我们虽然林菊花在台上的时候，我们是质疑他、怀疑他、监督他、去了解他，当然作为一个被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同情他，我们是首先说你林菊花能不能为自己所指控的罪行得到一个这个可以自由的这个辩护啊，或者是一个专业的辩护，这个是我们最关心最担心的东西。
好的，
但是很幸运这没有希望。
好的，张立凡先生，中国的这个报刊上呢最近一年多以来一直透露出一些信息，什么新四人帮了令计划伙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人试图推翻十九大确定的体制，试图通过他们的所谓民主选举等程序另立中央等等，还有人指令计划就是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对这类的说法您有什么看法？
就是中共啊，它没有一个这种公平竞争的体制，所以一到换届的时候，就各种的阴谋、各种抢班夺权的手段、各种阴招损招都会使出来。所以这个是中共的这种黑箱政治不同于现代文明政治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搞这种宫廷式的权力斗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是跟这个现代这个政治文明是远远的落后或者是背道而驰的东西。所以总是有这一类的思维啊，阴谋论的思维，这个也难免。所以你说为什么会我刚才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对文革这么有兴趣？为什么呢？就是要反政变啊，政变也好，反政变也好，总之毛就是老担心自己会被这个同志们给搞下来。那这个我觉得每一个领导人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可能都会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有文革思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就怕身边出赫鲁晓夫嘛。实际上呢，这种东西啊，你仔细分析，就是中共的体制它就会产生这样的人物。我以前讲过，我说你像周永康也好，或者是其他人也好，他可能出身很平凡，但是他一进入这个体制，这个人就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贪。所以究竟是贪官这个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这个问题是应该思考的。那么同样也应该思考，就是令计划，如果你现在说他是一个坏人，那么他是不是从小就是一个坏人？他从小好像还是革命家庭出来的人，那么他怎么会变成现在你们说的那么坏？那你这个体制难道不应该反思吗？你们竟出这样的坏人，你们怎么样表现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这都是问题，自相矛盾的问题。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一次对林计划的指控呢和其他人还是有点不一样。一个呢，你比如拿他跟周永康比，他是周永康是有泄露国家机密，令计划现在只说他是非法获取国家机密。那也就是说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他可能获取了，但是他没有泄露。那这个指控是不是成立，当然我们还要看，就是现在啊，这个比如说现在大家都说令完成手里有政治核弹，那令完成跟这个中共当局怎么来勾兑， 在这个林继化他哥哥的这个案子上，怎么来勾兑，能够使林继化能够被判的轻一点，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交易，这个我们现在就不知道。
嗯。
然后呢，说滥权，这一点当然没有问题，这个和平先生分析的很对。还有一点就是说索贿，这个说法好像是个新提法，讲到了他受贿，但是也讲到了他索贿。以前好像这个指控在前几，至少周永康身上好像就没出现。所以到底这个现在传说中啊，什么这个结成新四人帮，什么发动政变啊，甚至于什么这个武警跟这个军队发生冲突，什么等等这些，现在一切我们都得不到证实。为什么呢？这些都是那个传统的这个历史故事或者史书上的那种宫廷的这种夺门之变，或者是九龙夺嫡的这种这个争储位的斗争。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完全是一副封建王朝专制王朝的景象，这哪像是一个现代政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党如果没有彻底的这个政治改革和改造的话，它是很难在现代这个现代文明的这种环境下很难有可持续性。
好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令计划这个事儿很可能是在对冲巴拿马文件，或者包括这个文革这个红歌会给中共这个当局造成的困扰和这个麻烦，可能是做一种对冲，表明我们还在反腐。
嗯，
哎，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这个令计划呢，他这个审判简明扼要的话，就是说明了那个他的宁完成在背后还是在跟那个中共当局在下棋，他们在博弈啊。那个我认为啊，就是说这个那个四人帮，新四人帮，他们所说的新四人帮，我认为他们是在搞民主的，但是我坚信这一点，他们是想推翻那种打破中国那种传统的那种传帮接代模式。然后的话就是说刚才那个叫什么那个说1999我们国家是一个专制腐败的国家，他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能把很多好人变成坏人，把坏人，把摇摆不定的人变成更坏的人，所以说那个体制啊，那个专制体制是个毒害，一定要把它割掉。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请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下，你对于令计划审理的结果，他的案件的审理结果会有什么看法？另外，对令计划的这个审理是标志着中共过去几年这个权斗的结束呢，还是预示更多的权斗会开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现任及前任的高层领导会牵涉其中？
对令计划的这个刑期的审判，我们大概可以预期，它应该是终身监禁，就终身监禁，或者是死缓，或者是无期徒刑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终身监禁的可能性呢比较大，因为不能让这么一个带有这么强烈政治兴趣的这个人物啊，重新回到这个现实生活中间来，他们是非常恐惧的。所以呢，这个令计划大概是这么一个刑期。第二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他的弟弟到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呢也起到了一等牵制性的一等作用啊，这甚至可以说是救了这个周永康一命，也救了这个令计划一命啊。因为这样的话呢，会不会刺激到这方面没有完成？刚才我就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呢完全捅出来。我们未必一定像大家所传说的那样，这个令完成掌握了那么多机密的资料啊，我还是有所怀疑的。但是以令完成的敏锐的这么一等这个性格啊，敏锐的这么一等赔偿，他长期的这个城市新闻工作，长期在这个商界打混呐、这么一等经历，他掌握中共高层的情况，那肯定是非常之多的，而且是很多的情况是非常第一手资料，所以这个是一个政治核弹，随时会牵制到中共的这个权力的运作和对他家人的一等审理，所以他背后的这个博弈当然是 非常明显。
嗯，
那至于这个争啊、我觉得这个权力斗争嘛，从长远来讲，从中共这个体制本身来讲和政治的这个特性来讲，那不当然不会因为呢这个另计划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接触而接触，那、不会的。但是呢，从这个打大老虎的这个角度来讲，从一个运动式的这种反腐来讲，那另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标志着就是这个阶段基本上就结束了。其实在去年年初就我们就已经宣布你这个政治性的反腐法搞不下去了。当然未来你可能是不是还抓一个政治局常委或者抓一个政治局委员啊，这是肯定的，这是共产党是逃不掉，你要我要你的，逃不掉人员以一等正义的名义就是打倒自己的政敌，这个东西它是他的宿命，他改变不了。所以他但是呢，作为一个能够得到民众有很多的预期，民众有很多甚至有很多欢呼的这么一个运动式的反腐吧，其实他做不下去了。因为什么做不下去了呢？因为你真正要反腐吧，最腐败的就是中国最高层的人了，最腐败的就是中国最高层的家庭了。这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没有家庭不腐败，对不对？你本人可能不需要腐败，对吧？你已经足够腐败了，对不对？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政府和国家都包了，你还要腐败什么呢？对不对？国家和政府都是你的，你当然就不需要就腐败了。但是你的家族还没有国家主席啊，你家族可能还不是副总理啊，你家族可能不是政治委员啊，对不对？他们得不到那么高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去通过经济来补偿自己的这个行为，来捞起这个利益。所以几乎每一个家族无一例外都实现了这个东西。所以你反腐吧，我就讲了，你真正的反腐吧就会把共产党反掉了，对不对？只会你真的想把共产党反掉，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中国，建立一个公平的中国，建立一个法治的中国，那当然反腐吧会进行下去。但是如果你根本不是这样，你的底线是保住共产党，那反腐吧也好，权力斗争也好，那都只是你的那种表象，都只是你的运动式的一个过程。
好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请各位尽量简短。辽宁的张先生，你好。辽宁张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那个，关于那个，中共关于这个，那个另计划的审判，其实我们老百姓实质上是不怎么关心的。
嗯。
而我个人观点就认为，就是。共产党体制内是没有什么好人，都很脏，反正就是狗咬狗，他们也就是说猴王争霸的这种感觉。
嗯，
那么关于习近平这个反腐，实质上老百姓就认为就是权斗。那么关于另计划，我估计也不会一个审判啊，也不会就是说太公开的，可能比薄熙来还会隐晦，欲加之罪嘛，想给你定个什么罪名就什么罪名，这就是全都说白了。
好的，谢谢辽宁张先生，抱歉时间剩的不多了。湖南的甘先生，你好。
嗯，哎，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你好，你好，就是我刚才听的这个话题啊，我问大家，我自己有这么一个观点。这个共党的一些事情，你不能够以法律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另计划犯罪也好，周永康啊，什么薄熙来之流，这些人都不能够用这个法律，从这个法律的层面来看考虑这些问题。你如果说从这个层面来考虑问题，很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的。刚才前一个话题谈到了文革的问题，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能到今天有一部分人怀念他，因为毛泽东时代他主要是在那个意识形态领域里面呢，给那个知识分子啊，一些什么、这些人施加了这个压力和迫害。而今天的习近平之流，他们主要是在什么呢？在这个经济领域。那么这就不同了，经济领域他涉及的人比较多，而毛泽东时代呢，他涉及的面比较窄。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有人怀念毛泽东？其实毛泽东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千古罪人，他罪在哪里？因为造成了中国今天的这个社会的变革，一直到现在。
好的，谢谢湖南的甘先生。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和执行主任黄泽平对文革进行回忆和批判。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年呢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的时候呢，就是中国时间星期二，新华社转载了人民日报的一篇有关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文章，题目是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这篇文章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当中的一个重大曲折。文章引用了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11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且表示这一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正确的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新华社转载的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还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文章还说，历史已经充分的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新华社转载的人民日报的这篇题为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的文章还说，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的前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章还说，我们一定要牢牢汲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另一方面，美国和意大利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共同主持了有关利比亚局势的多国会议，期间各国决定支持利比亚新成立的政府提出的解除联合国过去设置的武器禁运。解除武器禁运将有助于利比亚政府对付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包括抗击伊斯兰国。利比亚的总理法伊兹·萨拉杰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形容利比亚目前的经济和安全局势都相当的糟糕。美国国会定于这个星期就寨卡病毒的疫苗研发问题讨论相关的举措，就是说呢，要看如何能够找出最好的方案来防治由蚊子传播的这一致命性病毒。目前的问题是，国会到底会同意拿出多少资金来用于相关的科研。奥巴马总统之前建议拿出19亿美元来，不过呢，国会的共和党人认为这个数目过大，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